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2月14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来更新哈，关注有关国际局势，还有我们加州本地的一些消息哈。那今天2月14号啊，是西方的情人节哈。那情人节呢，等一下，其实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个在目前哈，尤其是最近几年非常猖獗的这种情感陷阱啊所带来的这种骗局。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 ，FBI 还特意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天因为是一个特殊的节日，那么如果您是有这个爱人呢，然后包括您的另一半呢，其实在今天这一天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表达您的情感和爱意的一个时候哈。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其实在目前来说哈，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局势啊，在今天呢又进一步的加剧。乌克兰的总统呢，泽伦斯基哈，今天宣布说，在周三哈，他说周三是一个 Unity Day。怎么讲呢？他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啊，有可能俄罗斯在当天哈就会入侵乌克兰。那么在这样紧张的情势下呢，今天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啊，今天已经宣布说要明天启程前往东欧。那去到这个欧洲啊和北约的盟友进行一个会晤啊，那美国国防部长是劳埃德奥斯汀啊，会说到比利时、波兰和立陶宛的军方，然后去见他们的这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还会参加北约的部长级会议哈，然后见北约成员国的其他的国防部长。那么这个北约部长级会议呢，会定在周三和周四两天在布鲁塞尔举行。那目前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的军队啊。那么针对这种情势呢，周六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是从乌克兰撤出了160名啊佛罗里达国民警卫队成员，并且在波兰、德国和罗马尼亚部署了6000名士兵来安抚美国的盟友啊。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美国国务卿啊布林肯今天还宣布是正式要关闭美国驻基辅的大使馆。那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啊，其实就美国已经有发相关的消息啊，呼吁所有在乌克兰当地的美国人尽快的离开乌克兰。所以现在这个局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那么根据这个五角大楼的声明啊，就是说奥斯汀呢，他是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啊，会在比利时见这些其他盟国的部长级的领导人。那么他们主要会讨论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这个军事建设问题。那么美国方面当然就重申对北约的这个承诺嘛。那么其实北约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条款呢，是要求说签署国承诺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就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国的发动的武装攻击。那么这个条款就是用意主要是防范当时苏联啊对西欧大规模的武装的攻击啊。不过在冷战结束的时候，这个第五条款一直都没有被动用过啊。那它是第一次被动用呢，是在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的事件的时候。那么这一次乌克兰紧张的局势，俄罗斯会不会出兵然后触发这个北约的第五条款呢？我们还需要继续密切的来关注哈。好，那目前其实俄罗斯它是由于它是这个欧佩克原油的生产盟友和主要的这个成员国嘛，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和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加剧呢，也是导致全球油价的上涨啊。刚刚在整点新闻当中可能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主播播报到现在原油的价格已经逼近100美金这个一桶啊。那么这么高的价格其实势必加剧我们生活中用油汽油的这个成本，因为汽油它的成本一半是来自于原油的价格啊。那么目前呢，就是整个乌克兰危机是可以说是稳 导致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原油的市场啊，包括这个油价是非常的不稳定。那么根据 AAA 的数据啊，其实现在一 gallon 的美国的汽油呢是平均是3.48哈，那湾区其实已经在5块钱左右了。那么这个价格是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以上啊。那么当然不光这个油价未来可能由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导致这个油价的浮动和不稳定啊，那目前我们其实在湾区呢还面临电价的上涨啊。那今天呢其实这个 PG&E 啊，我们看到一个消息， PG&E 是决定在从3月1号起把普通住宅用户的电费呢提高9%啊，那它的这个目的呢是说应对全球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应对通货膨胀哈。那么它的这个涨价的需求呢是在上周四哈得到了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批准，那么正式生效呢就是在3月1号。根据他们的涨价计划呢，PG&E 对小企业的这个电费涨幅将达到10%，工业设施的涨幅更大啊，平均是这个12.69%。那么这个家用住宅的月度电费呢，刚才讲了，就是要涨价9%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像 PG&E 和这个就是这种电力的公司哈，他们其实每年都会提供一份叫做预算啊，估算他们的这个供应成本啊。那不光是 PG&E， 在南加州还有什么爱迪生啊还有这个 San Diego Gas 啊。那么他们呢就是其实每年这都是一个像是流程一样的，要算你今年到底要花多少钱。那么一旦就是这个预算批准了的话，那么这个公司呢就可以把这个其他多余的成本就转嫁给纳税人哈。那么目前呢就是PG&E 呢它在最近提交的一次申请当中啊，它估算是说去年的成本比预测值多出了2.87亿呢，所以呢他说主要是天然气市场的动荡呢给这个 PG&E 带来了这种额外的成本的支出，那么这额外的成本就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我们的身上了。那么当然很多人说这 PG&E 它也不光是用天然气啊来发电呢、它不是也有水电啊什么太阳能啊风电之类的吗？那么根据 PG&E 的说法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去年加州干旱，他们这个水电发电的量很少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主要还是受这个天然气的影响，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哈。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种频繁涨价的情况，其实 PG&E 已经在今年已经不止一次了哈。所以对于这样的状况呢，公共事业改革网络啊简称叫 TURN 的这个执行董事 Mark Toney 呢就对 PG&E 的这种做法啊就是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说，哎，每一次 PG&E 都有单独的理由说要涨价哈，那这一次又说是因为这个天然气成本的上升，他就觉得说应该整体的把所有的这个就是要涨价的这种缘由放在一起啊，因为或许有一些他们是可能是有重复的啊，或者怎么样，他觉得应该那样会比较合理哈。但不管怎么样，现在 PG&E 的涨价就是箭在弦上啊，马上3月1号就要开始涨了，如果您看到账单突然增多的话呢不要惊讶。那么这个涨价9%对每个家庭的影响是怎么样啊，预计是平均可能花的钱上面会多$16左右哈、每个月。当然如果您家庭用电量大就会超出高于这个 average 的水平，用电量小的话可能会低于这个每月增加的$16哈，所以那就根据您自家的情况来去平衡就好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除了这个电费要涨，有可能牛油果的价格也要涨啊。什么原因呢？路透社有报道啊，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决定暂停从墨西哥进口这个西部从墨西哥的西部啊叫做米切肯州进口牛油果。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当地哈现在就是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帮派暴力的问题哈，现在加剧存在的这种安全隐患啊所造成的。那墨西哥农业部呢是正式发布了这个声明哈，说因为一个在他们当地哈米切肯州进行检查工作的官员呢受到了威胁之后啊，所以美国就通知了墨西哥说要暂停从当地进口牛油果了。那么对于这个消息呢，其实对墨西哥来说哈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因为当地这个米切肯州呢是向美国 在过去六个礼拜当中就出口了超过 13.5 万吨的牛油果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那如果这个进口量减少，美国没有快速的找到替代的这种进口来源的话呢，那么势必影响到牛油果在美国的供应，那也可能会推升价格的上涨哈。所以这个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纽约哈，在周日的这个当天发生了一个亚裔年轻女子啊，在深夜回家被这个犯罪分子尾随刺死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其他的消息啊，或者是朋友圈中看到了，因为这个案件它的这种恶劣哈，包括它存在的就是纽约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跟我们加州也很类似啊，因为犯下这个案件的这个嫌疑人呢，他就是一个游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曾经也有多次的这个犯罪记录，但是都没有被抓捕归案啊。那这背后也隐藏了这种治安过于宽泛的这些这个种种的社会问题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咱们倒回到昨天早上啊，是凌晨4点多的时候，在纽约这个中国城啊，那是一个35岁的，她其实是韩裔啊，也是个亚裔的女孩子，叫做李妍儿。在她就是走下出租车想要回到她家的公寓的时候哈，就被这个嫌犯给盯上尾随了。然后等到她进到这个自己的房间之后呢，这个嫌犯也是一名游民哈，这个 homeless 就趁她关门之前，然后跟着她进到了家中，然后最后行凶把她给刺死了。那么这个李妍儿在遇害之前曾经大声尖叫，所以他的邻居呢听到这个声音就立刻报警了。不过警方呢据说是在当地时间6点30分才进入到这个作案现场啊。那么在现场就找到了凶器，然后呢这个受害人他这个都有身上的刀伤哈。那么后来发现这个就是凶犯啊，他身上也有刀伤，那因为他现在已经被抓捕归案了嘛，所以呢两人可能是都有发生搏斗哈。但是不幸的是呢，这个受害人亚裔的啊年轻35岁的女孩子李妍儿最后呢是不幸遇害身亡。那么目前呢，根据就是相关的这个信息综合起来来看呢，这个死者李妍儿啊，她是一个专门从事数字创意的这个 producer 啊。那么她原来是住在新泽西，最近搬来纽约中国城大约1年左右。那么这个目前被拘捕归案的嫌犯呢，他叫做纳什Asham Nash啊，那中文就是我们就称他为纳什吧。他只有25岁，是一个 homeless 游民。那他呢是有非常多的前科啊，一共有8项犯罪记录，而且很多都是跟地铁犯罪有关。他曾经在这个去年9月28号的时候，在一个地铁攻击一名男性，后来呢在这个今年1月6号的时候还被警方以毁坏财物给逮捕，不过当时他拒捕了啊。在这2起案件当中呢，最后都是被判他零保释然后被释放。那目前呢这个凶嫌纳什他呢在这个就是行凶刺伤杀害这个李妍儿的这个同时呢，其实他还有3起案件正在曼哈顿的刑事法庭等候审理。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当然纽约州的州长和纽约市市长都有发声明谴责这个犯罪不过呢这个谴责就是这种纽约州的州长和市长他们所说的呢，其实难以平息民愤。那么对于这个突发的这样的亚裔女孩子深夜被刺的这种恶性事件呢，其实昨天在这个华埠就是纽约的中国城马上就召开了由这个民众自发组织的一个新闻会。那么集会召集人呢是华埠代表华埠的就是纽约中国城的一位众议员叫做牛玉林。那他呢就说，他说其实这个中国城社区和少数族裔的低收入社区其实为了这种暴力这种暴力原本是可以被避免的，可是却发生了。那么他说华裔社区和少数族裔低收入社区为此承受了不成比例的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我们确实在看啊，回顾过去，在一月份的时候，一月中旬，当时就有另外一位啊年轻的女孩高慧民，也是在纽约被一个精神病患游民推到地铁之下惨死哈。那么现在距离那个案件才不到一个月哈，又发生了类似的这个事件。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追溯源头哈，因为实施这个这一次犯罪的呢，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嘛。那么谈到这个游民的问题呢，纽约同样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那么等会儿回来也会结合我们加州的这个游民问题，再继续跟大家说明和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刚才跟大家谈到关注这个纽约昨天发生的这个亚裔年轻女孩子啊深夜回家被无家可归的这个男子嫌犯呢给刺死了啊。那么这个无家可归的问题呢，在纽约其实可以说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啊。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在纽约中国城的中华公所的主席哈于金山，他在昨天的这个新闻会上呢就有说，他说在他来美国50年了哈，从来没有发现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的让人担忧和抓狂的这种时刻啊。那原因呢，现在之所以发生了，就是在当地这个游民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发生的就是叫做 Christie 街啊 ，Christie 街这个上面呢，整个的这个小区附近1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有6家游民收容所。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纽约市政府还打算再建个3家专门会这个收容所呢，会吸引会收容有精神病史有犯罪记录的游民前来哈。那对于这种情况，这个他作为这个中华公所的主席哈于金山，那他就说呢，不希望啊，真的不希望看到中国城变成一个游民城。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就是游民中心哈，游民庇护所的问题，包括游民问题，刚才讲的虽然是纽约州哈，这种恶性的攻击案件虽然是发生在纽约，但是其实在我们加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民问题也是日益的恶化啊。那么这个日益恶化的情况呢，在过去5年当中啊，加州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有个统计啊，加州无家可归人数是增加了40%。加州在美国的人口呢是有12%住在加州，但是加州的这个无家可归者却占全美的一半以上啊。那么其实这种就是说对于无家可归的游民的安置问题呢，一直都是加州政府啊他们所说要致力解决，但是呢这个我们所见的这个街头上的帐篷啊，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一直都是没有，对于起码是纳税人来说哈，是觉得是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的办法。不久前的民调呢也统计说，对于加州的选民来说啊，游民也是最关心的3大问题之一啊。那么同样生活在遍地游民啊，游民问题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呢，很多我们加州湾区的朋友也是感觉到不安哈，希望能够这个相关的问题尽快的解决。那么为什么加州还像一个磁铁一样一直不断的啊，反倒游民会越来越多呢？其实最近是前几天哈 Daily Mail 就是每日邮报，它有一个报道，它就专门采访了一个在这个旧金山的一个无业游民哈，他的名字叫 James。 那这个 James 就讲啊，他说哎呀，他以前是住在德州，他为什么来加州呢？为什么来旧金山呢？他就说这边的这个福利啊简直太好了，他说他每个月呢能拿到$620的现金，然后随便打个电话呢就能搞到好多张的免费的食物券啊。那所以他觉得说对他们来说，来到这个旧金山来到加州是生活就更加的容易了，而且还给他发了个手机，上面还有这个 Amazon 的 Prime 和 Netflix 的这种服务哈。但是呢同样作为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哈，他说对于旧金山的这种治安呢、尤其是毒品的问题日益恶化，也让他觉得非常的，他感觉到这个sick 啊，这让他很觉得恶心，没有办法忍受。他说他曾经这个 有跟当地的警察，旧金山警察聊过，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跟警察，他说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旁边10英尺左右就有毒贩子在那边进行毒品的交易哈。他说你们怎么不去抓他们呢？他这个 James 说，警察告诉他啊，说哎呀，旧金山他这种政策啊，庇护城市啊，他说很多都是这个洪都拉斯的毒贩，他说如果我们把他关进监狱，没两天他们就又被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从这个旧金山这一位游民和警察的谈话当中，其实就揭示出了很多的这种现在哈，我们实实在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哈。那对于怎么样平衡这种，就是加州其实包括旧金山包括湾区很多城市都是可以说对于解决游民危机问题拨款最多的这个地区和城市哈。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是吸引来了更多的这个游民，那么有没有真正解决让他们能够从无家可归变成有家可归呢？那么起码从目前哈他们现在的这种状况来看呢，还做得并不足够哈。另外怎么样解决像是在这个纽约发生的哈这样的无家可归，他有暴力倾向甚至是精神问题的这些游民们，怎么样不让他们危害社会哈？那么同样也是摆在现在哈加州还有湾区立法者眼前的一个难题。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钱，拨了很多的这个财政预算哈，那最终有没有效果，其实就要我们每一个选民去监督他们是不是有把这个问题落到实处去解决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刚才谈到了旧金山庇护州啊，加州庇护城市，包括这个治法呀，这个就是这些叫做判案啊，加州的这种执法呀，包括司法的这种过于的宽松哈，所以导致很多的这种曾经犯过罪的这些嫌犯犯罪分子们，他们没有办法绳之以法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更延伸纵深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么这是由这个纽约发生游民刺死亚裔女子的案件哈，再谈到加州，再引申到这背后存在的很多问题哈。所以这些问题如果真正要解决游民危机的话呢，那背后的这些问题也势必要有更多的这个关注度哈，和去解决的这种动力。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先关注到这儿啊，后续相关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呢？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报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到哈，就是说对于这个浪漫的骗局哈，今天因为是情人节嘛，那在情人节前呢 ，FBI 它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哈，就提醒大家，其实呢，最近几年哈，网上这种浪漫骗局叫做 romance scam 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而且呢，去年就在南湾的 Santa Clara 县哈，是湾区这种浪漫骗局案件数量最多、损失也最高的一个地方哈。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很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他们其实会最常是成为这个浪漫骗局的受害人哈，所以也特别需要小心。那么联邦调查局的网络犯罪投诉中心的资料显示呢，在2020年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的这个辖区的受害人呢，因为这种就是浪漫骗局哈所相关的案件，被骗的总金额高达3500万。那么到2021年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区域哈，在旧金山辖区内已经有高达6400万的浪漫骗局。那么在湾区受害者最多、损失金额最大的，刚才说了是 Santa Clara 县，然后是旧金山县，然后是阿拉米达县。那么其中呢，各个年龄层都有，可是受害人数最多的年龄是60岁以上的啊，一共有1193人被骗，损失超过1800万。所以大家可见啊，就是说联邦调查局就提醒啊，这些骗子呢都通常在网络建个假身份，他说如果呢你看到他就是以各种理由哈，就是推脱跟你见面，但是呢却想尽办法来跟你要钱，说服你投资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警觉哈，小心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情人节，也提醒大家哈，也请大家提醒家中的老人啊，就是小心这种所谓的浪漫的骗局。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不要走开，关注我们后面更多的节目。